各位听众，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、姚小刚撰写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炮兵》，由贺彩为您演播。本节目由全民阅读荣誉出品。本节目由穿山甲集团、河南新旺涂料、北京六大茶山、北京北海公园手划船健身俱乐部联合冠名播出。第38集。书接上回，我想我爹了，爹坐牢，像是抽走了家里的顶梁柱。娘苦撑着，我看到娘躲着我和弟弟，悄悄地在抹泪。这是我家最难挨的一段日月。羊圈出粪，娘在前面用镢头挖，我和弟弟在后面用铲子往外铲，往地里运粪。我娘在前面拉着架子车，我跟弟弟在后面推。我爹在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就拉得动了。娘，儿上学，你就别再一个人拉架子车了。我担心坡陡，出溜下去，娘会摔个跟头。娘摸摸我和弟弟的头，说没事儿。娘一个人拉车，上坡时不走直线，来回拐着弯就能上去。娘还在坡坡上挖了一溜的坑。娘说，脚蹬在坑里，就不会向下滑。村里的妇女队长说，男人能干的我娘都能干。我娘不在别人面前折胃气，我和弟弟的衣服破了，她也要补得平平展展的，让我们在人前不折胃气。也有我娘干不了的，打场，我娘不会打麦连，这活男人也没有几个人会，只有老把式才行。眼看着麦子收到场上，人家都在抢着打场扬场，要是一下雨，眼看到口的粮食就得给雨泡了。我对娘说，要不咱求求人。咱不求人，咱求人呐，就矮人半截儿。娘头也不抬地说，我娘不会打麦帘子，就一把把的把麦杆往磨盘上摔，麦粒儿哗哗的被甩出来，我和弟弟也抓一把麦杆学着娘往磨盘上摔。不会扬场，娘就用簸箕高高的将麦糠向下倒，风一吹，糠就飘走了，剩下的就是麦粒儿。忙活了一天，晚上回家，我的胳膊就疼了。娘掀开我的衣角一看，我的胳膊肿了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你咋这样下力气啊？娘说着，拿来一个碗，里面倒点酒，点着，酒冒着蓝色的火焰。娘用手蘸着火苗，嘴里不停地唏嘘着，往我的胳膊上擦。我说没事儿，明天我不上学了，回来打场。娘吹灭了火苗说，胡说啥嘞，你与凤儿现在就只管老老实实的好好念书，将来有出息，看那些笑话咱的人还不眼馋死。苦日子出孝顺，我和弟弟那时最懂事，最听娘的话，一家人眼巴巴地盼着，只盼着爹早早地回来，直盼着深山出太阳。秦的娘春芳与胡医生两人缠得越来越深，村里人已经有人传闲话了。一天，两人躲在桃花沟桃树林里弄完了事儿，春芳对胡医生说，哎呀，你每次把人都弄得浑身酥软的，没死个人呢。胡医生听了很是得意， 你以为我是谁？身体像二十啷当的小伙子，壮得很。秦的娘说，整得像天天跟你在一起。胡医生听了，知道秦的娘春芳动了真情，这个女人身子归了我，心也归了我。他对春芳说，
你干脆给我走算了，离开那个男人范大成。
春芳眼睛瞪得圆溜溜的，大声说，那可不行，范大成除了做那事不行以外，别的还行，对他娘俩不错，他不能忘恩负义。再说他走了秦怎么办？胭脂村的人还不戳他的后背了。春芳压根儿没有想着与胡医生私奔。劳改农场要办文艺晚会，马厂长要我爹参加，上台唱戏，唱大戏。我爹听了一个劲儿摇头说，哎呀，就我这破锣嗓子，唱给牛，牛都不听，唱给人听，那还不把人都吓跑了。马厂长说，行也得唱，不行也得唱，我可告诉你，好好表现，能早日回家。我爹说，哎，这唱个戏也能减刑？
那当然，这是革命文艺演出，别说我没告诉你，你要是唱好了，我就向上报告，让你早回家。你能唱《红灯记》《李玉和》还是《沙家浜》《少剑波》啊？
马厂长这么说着，我爹笑了，
我说马厂长，这个沙家浜哪有少剑波嘛，沙家浜有胡司令。不管是谁，只要你能唱得来，都成。
马厂长兴奋了，我爹说，李玉和和少剑波胡司令，我是谁都学不来。这老啊，该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，我不讨巧占这个便宜。齐老汉知道此事后对我爹说，唱戏文有啥难的，能比你从河南都黄河到陕西艰难？我教你。
哎呀，你还会唱戏？
我爹笑了，他不信握枪把子打天下的齐老汉会唱秦腔。要知道秦腔可不是好唱的，嗓门不大，气不够，可唱不上来。齐老汉说，唱不好还唱不坏了，不过好多年没唱过了，不知道咋样。我爹说，哎，成，我这半辈子只会开口说话的人，在这劳改农场倒学上戏了，哈哈，真不赖。齐老汉扬脖引颈，清了一下嗓子就开唱了。我爹说，我耳朵支得高高的听着嘞。马厂长一听齐老汉吊嗓子，也跑过来，
手托孙女好悲伤。
齐老汉刚一开口，马厂长吓得急忙捂住老汉的嘴。
哎呀，你咋唱这出呢？这血泪愁是反动戏，在农场唱不得，你在农场唱还了得？
马厂长小声地对齐老汉说着。齐老汉说，
这也是范西，把他的吃了饭稀，别的心恶不熟吗？
马厂长说，管他熟不熟的，你吼两声听听。齐老汉答应着说，
好，我给他唱。
临行和马一万九，浑身似胆雄赳赳。
齐老汉这回把我爹唱乐了。
哎呀，你这唱的是啥秦腔吗？全是陕北的酸曲子味儿吗？
齐老汉不高兴了，算了吗，
陕北也是咱陕西，就关中的人是正宗秦腔，你开口试试吗？不光在这儿笑话我老汉吗？行，我爹一开口唱，齐老汉笑得差点岔气，说把好端端的秦腔唱的全是河南蛋的味儿。齐老汉让我爹干脆唱豫剧，我爹说：“哎，在陕西唱豫剧没有意思，还是唱秦腔好。”这样一连好几天，我爹跟着齐老汉学起秦腔来。晚会就要举行了，这天县里来了领导，是公安局长陪着。局长宣读了劳改期满书，一大堆名单中有范大成。我爹听了，悄悄问马厂长：“你这个名单里怎么没有我呢？”马厂长摇摇头说：“你安心在农场吧，我还没调走，你倒想走了。”“弄了，不唱这个戏了。”我爹说。“咋了？你不是说唱好这个戏能提前回家吗？”“哎，你这人真是，你这戏还没唱呢，立竿见影啊，你这是啊，要一唱戏都提前回家了，那农场不就天天成了剧场了吗？”知道范大成要回家，我爹高兴，他找到范大成，大成对我爹不理不睬的，我爹笑了说：“哎呀，回去你能到我家里看一下，说我在这儿挺好的。”范大成说：“我会的，你在这里当然好了，溜钩子啊，天天做饭，有吃有喝，比在家还好。”我爹知道范大成是在嚷和他，他装作没听出来，心想：“你与二中兄弟都认准我真的和二中女人细桃通奸了。”我爹想，这会儿不是说话的时候，早晚你们会知道我老姚是冤枉的。我爹低着头，将手里的两个木陀螺交给范大成：“大成，这两个猴你给你侄子带回去，替我管着点，娃们正在长成人嘞，别太贪耍了，我不在。”范大成不乐意地接过了陀螺。晚会开始了，临到上场时，我爹退缩了：“哎呀，不行，我这个腿呀，直打颤嘞。”马厂长在身后推着我爹说：“哎呀，你个软怂，关键时候不能退阵。”我爹说：“哎呀，不行，我真的不行，我这腿软的呀，都不敢登上这个台子。”齐老汉对我爹说：“哎呀，这上台咋能比上发唱还哈人呢嘛？你看你有一点刺激。”“就是嘛，发唱都上过了，你还怕个球啊？”马厂长说着，一把把我爹推上了戏台。